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来接着分享约翰书信。约翰书信我们知道是约翰一二三书，但我们却是先分享的二书三书啊。按照时间的次序来说，很可能他俩是在约翰一书的写作之前的。一个原因就是约翰一书提到的一些问题，好像不是二书三书当中提到过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根据。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约翰的一书一章的一到四节，你看其他的书信，他开篇就要提啊，我亲爱的某某弟兄啊，某某教会是吧？有一些问安，有一些招呼，那叫书信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一个的书信虽然叫约翰一书啊，但是他没有那些常规的问安，没有开场白，所以他不是书信体啊。这个书信更加像一篇讲道，或者说像一篇论文，还是说像一个宣言啊，都有可能。那么他面临的仍然是具体的问题。我们今天毕竟读约翰的书信，还有读各种的使徒的书信的时候，我们改革宗嘛，常常强调历史文法。为什么要如此强调呢？就是说人家起初说的这些问题是非常具体的，没有那么多玄学的解释，是针对的教会中切实出现的问题。只是脱离了那个语境之后呢，你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像我以前，别说是2000年前了，我也小时候读这个什么鲁迅的文集哈，经常看到他一番论战，他驳斥谁谁谁谁谁，可问题他驳斥的那个人写过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至少我是不知道的。所以就变成了你只能根据你看到的东西做一些发挥，你不知道他针对的是什么啊。但是还好啊，还好约翰一书还是给了我们一些比较清楚的线索的啊，比较清楚的线索。就是他写给的这个教会，一般我们认为是以弗所的教会了啊。约翰写给的以弗所的教会可能面临着谁的威胁呢？或许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威胁，是在第四章啊。第四章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好，针对的是假先知，假的灵。这些假灵假先知是在说什么呢？是在说灵认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针对这个问题。很多人说呀，你们这些宗教都是一样的呀，是吧？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什么什么教都一样。其实这个说法呢，是都是劝人向善嘛，这个说法是非常经不起检验的。你起码应该知道，首先佛教就不是一种宗教，说白了佛教的核心思想是无神论的，是从人的身上来找救赎的，这个就不提了。就所谓亚伯拉罕诸教里边，天主教、基督教的确一个渊源出来的。为什么有人会认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是相似的呢？这里面最不相似的一点，或者说最核心的区别，是不是就是你认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是吧？你认不认上帝自己曾经披戴过肉身，就是这件事吧。伊斯兰教是绝对不认的，对吗？故此他所相信的上帝永远的高高在天，是吧？只是用命令，用他的一些计划，用他的一些语言，先知的语言，谁的语言，来去要求他的百姓做事。可是我们所信的神不是这样的，他是有他的话语，是有他的能力，他也高高在天，但是他曾经来到过这世间。这是我们跟其他一切宗教最核心的区别。后世我们称这种认为耶稣没有肉身，是个幻影，是抽象的，是虚无的，物质是邪恶的等等，这一套的一整个的学说我们称之为叫诺斯替主义。但约翰写作的这个时代应该说还并没有诺斯替主义出现，这应该叫做早期诺斯替主义的一点影响了啊。但是那个端倪已经出现了。当我们说到基督教的文明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到一个叫两希文明，是不是？希伯来和希腊文明啊，好像说这是个西方文明的正统。我们的古典教育也好，我们学的很多希伯来希腊的这些东西， 最近的红篇巨制奥德赛也让很多人去看哈，希腊的文明。但其实你有注意到没有，如果希伯来希腊文明不被基督教的文明所归正，它也一样的邪恶，一样的问题，而且它俩的问题很相似，都是拥有一种同样的抽象化的倾向，抽象化的倾向。我们知道这种的抽象表面上看那个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希伯来人在十诫当中，旧约当中就告诉你，上帝没有形象，你不可以用什么偶像来去比拟他，要避免拜偶像，是吧？而希腊人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柏拉图这样的人非常的抽象，在一种玄学当中，在一种唯识论的一种思辨当中来构建他的理想的王国。他也就看重数学，但他的数学绝对不是你今天以为的应用数学，这数学但凡要有应用对他来说是很亵渎的。这种思想不是从他就开始有，他之前就有，到他这发扬光大，到了后世是有继承人的。当我读一些数学家的小传记的时候，英国有个大的数学家叫哈代，这个哈代是著名的无神论者，他研究什么数学呢？数论嘛，纯数学。人家说那你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呢？他说哎，他但凡要有一点用我就不研究了，就是因为他完全的没有应用，他才是纯粹的神圣的，才是值得当做生命一样的去，当做神一样的去敬拜的一个学问。对他来说数学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没有基督教的这种观念的归正，主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这从根基上否认了这些所有的极端抽象化倾向。因为主自己是成了肉身来的，他不允许你的所有的思考了这样的脱离了这个物质的肉身的基础，放飞到了一个无法追踪的地方去。就比如说当我们自己觉得这些跟我没什么关系，肉身好了就肉身，也许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句话对你来说都是抽象的，对吗？你很可能也是一个完全抽象的一个角度在理解他不抽象这句话这件事儿。这个小广场呢，每天晚上露天放电影，那天溜达到那儿看了半部这个《流浪地球二》，很多人应该看过吧，里边有一个那个工程师，刘德华的那个演的工程师的那个女儿因为什么车祸去世了，他把它数字化，是不是上传到了电脑里网络里边，那个小女孩一样跟你互动的，一样可以跟你互动的，叫爸爸的，然后呢你也可以跟他打招呼说话如何如何，但是你肯定是不能够触摸到他，对不对？你无法触及他。所以呢他这样的一种所谓他里边的那个派别叫什么数字永生，那是永生吗？90年代的时候经济下行，全世界的经济下行，日本的经济也下行，开始流行养一种叫电子宠物，不知道谁还有记忆没有，一个小钥匙扣上面一个小玩意儿，养不起真的狗真的猫，那好歹带着点位格性的，可触可摸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哎，他讲电子宠物，他一样在你的这个小小的内存芯片中会成长的，每天你跟他说说话，逗一逗他，聊一聊，喂点电子猫粮电子狗粮，他也长大了，然后如何如何。哎，人们在这里边找到了一种精神的安慰，这个是能理解的，他有很强的一种精神安慰性，他还干净呢。你电子宠物不需要你去收拾猫砂了，收拾一些东西，是吧？于是人开始沉浸在这个里边啊，沉浸在这个里边，就是都坐在这儿了，我们都已经位格性的交通在这儿听到了，很多人还放不下他手中的手机，拿着手机，拿着你的电子产品跟网友交流，所有的人坐在这儿面对面，却跟远方的网友交流。你知道网络这件事的一个危险性在哪儿吗？就是我这正一边看那个电视上一个喜剧周星驰啊什么哈哈大笑呢，你给我发来一个很应该表示悲伤的一个信息， 那我呢就回给你一个信息，加一个哭的笑哭的，不是笑哭的，真的哭的表情，是不是？一边这边哈哈大笑，一边给你发个哭的表情，那边就以为你是在哭了。也就是说，这东西特别在资深人会情不自禁就在说谎了。可是如果你当面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他现在那个悲伤的表情，那种沉痛的姿态，你就是装出你的表情，你也得是与他感同身受，与爱哭的人同爱哭的，对吗？所以这个位格性的交通，相认相识，这是那个最重要的东西。耶稣基督都要成了肉身来与他的百姓一起同哭同喜，是吧？同生同死的，我们怎么可能说绕开这个，只利用这些脑子里的思考这些东西就能够与人交往呢？与神相交呢？这就是约翰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再提醒，也许约翰说的话隔着两千年了，隔着很多的翻译了，隔着很多的文化的隔阂了，有一点抽象难懂，但他的起初用意绝对不是抽象的，你也不必做任何太过于抽象的理解。当人如果认为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好歹那些说书中有颜如玉有黄金屋的还算尊重事实，可是有人认为读书本身就是最崇高的，知识本身就是最厉害的，这就变成了是多多少少有点诺斯替了。这样的人通常吧，在中国如果他也信主，我们会称之为一种叫什么文化基督徒，大概是这个样子，是吧？比较自鸣清高，比较孤芳自赏，一般表现就是很厌恶物质，表面上厌恶，其实 low 的时候也不比谁差点，是吧？厌恶物质，厌恶这些肉身，具体表现为讨厌聚会和社交，社恐。你要注意，我说这些，我其实常想到的就是我自己的从前的样子，我就是这么个抽象的人，特别讨厌这些很具体的、很物质的、很和人有关的事情啊，所以就一般会很讨厌这种社会社交啦、聚会了。这样的人其实呢，就是所谓的一盘散沙了啊，严重点说，甚至可能成为蛀虫，或者套用谁的话来奉送给他，也是一地鸡毛，就是这样的人，轻飘飘无足轻重啊。但是你跟他说，为什么你不愿意跟弟兄姊妹相交往呢？不愿意来聚会呢？他给你很多理由的，比如说啊，你都不知道这个教会啊，这些人多么反智。哎，我给你转一个文章，中国教会的反智主义，看一看，是吧？多么反智，或者这边啊，这个多么的不成气候，这边多么的奇奇怪怪，这个体制上根本有问题。他说的对不对呢？一般来说还是对的，一般来说还是对的。他毕竟他思考，他每天就干这个。可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这些问题存在吗？他一样存在的，是不是？换一个比方，假如你在你的城市啊，你现在不叫做什么什么某某老师了，某某博士了，也不叫做什么英文名的 Tony 了，叫什么过年的时候回家，回你的那个农村的老家去了，你要不要跟你那个非常反智的奶奶唠唠嗑呢？你要不要跟你那个表弟，他没有什么知识文化，每天跟你唠的是特别的，他家养的猪了，种的地了，你这么清高的人，你跟他要社交吗？或者你说，哎，这就是我要竭力逃离的原生家庭，哎，你就知道这一窍的思路是怎么来的了，是不是？都是从，你听起来有点像上纲上线，都是从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你说我没有不认呢？他理念上认了，他的身体很诚实不认，他内心在排斥跟别人交往，跟人互动。所以这个是约翰要竭力解决的问题。希腊的文明，希伯来的文明固有一种抽象的倾向，若是没有基督教在其中的那一种的规正和圣化，它并不比中国文明或者是其他的文明高到哪里去，并不是如此的啊！不要本末倒置哈、啊！被圣化了的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肯定是古典的载体，是最最伟大的一条进路，但并不是它本身就比别的文明更高贵。 他高贵是因为他被圣化了，是吧？他被归正了。中国的文化和文明要被归正，要被圣化了，一样也可以被主所用。你说那些神神怪怪，真的奥德修斯里边的那些个故事，他真的比别的国家的神话就高明到哪里去吗？那些个淫乱暴力的神，是吧？他如果没有被圣化，他并不比别人更高。基督教的这一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会体现在我们的三观方方面面，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圣餐。只有这个仪式，它很清楚的在说明为什么各大宗派反倒在这件事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取得一致。慈云里、加尔文、路德都曾经要达成要联合了，最后还是因为这个圣餐的原因要分开。你怎么看待圣餐，就是恰恰表达了你到底认为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如果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否定了他这个毫无物质的属性，这完全是一个属灵的事情的一个纪念，否定了这种说法。但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也不是把这个肉身的事给你无限的扩大到耶稣的肉身可以在全世界的各处同时出现。如果真的可以那样，那还真就不是肉身了，对吧？所以说加尔文他正确的理解为说，是在这一刻那些信他的人被提到了天上那一个圣餐桌边与他相交。这个有他的神学、哲学各种的，就是很难以形容的那一种上帝给他的启示了啊，非常的伟大。好，所以我们说这些的问题是想说，约翰针对的是非常具体的事情啊，没有一个小孩子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永远活在这个屏幕当中，是不是？也可以打招呼啊，今天吃了吗？作业写了没有？是吧？三字经背了吗？是不是？妈妈有没有带你家庭敬拜啊？爸爸在外边打工很忙回不来，明年回来，后年回来，十年之后回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就越来越生疏了，这连网友都不是了。他肯定说，爸爸，我更希望你抱一抱我，举一举，是不是？这个是他与你有真实关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约翰所关注的事情。所以我们讲啊，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牧养。虽然说看起来是一篇讲道文，是一篇论文，是一个很学术有点抽象，但是它仍然的核心是牧养，它是针对具体教会的具体人的具体事儿。你可以看到这几节经文啊，都在说明本书的一个目的。约翰一书的一章四节，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要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或者我们的喜乐充足。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没有啥分歧的，为什么有的翻译你们，有的翻译成我们？中文很好理解的，是咱们的喜乐充足，对吧？北方人都知道，南方人不明白。第二，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一旦犯罪了，我们有中保。第三，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这也有反驳异端的意思。第四，或许是最关键的，很多人都知道，约翰一书的最核心的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好确定你那个永生的确据身份。这一句话呢，辗转了1500年之后，在加尔文的学说当中就被人叫做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实际上这话也不是加尔文发明的，那是从奥古斯丁来的，奥古斯丁也不是他自己发明的，是从圣经来的。那你说要叫你知道自己有永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知道你是被预定的，对吗？知道你的永生，你的救恩是确定的，唯有它是确定的，你才能够有功夫睁眼看到这个世界有多大，人有多么具体，你才有那个精力或者是热情和意向去参与到与那具体的事情、具体的世界、具体的人的交流当中，要将上帝的荣耀在全地彰显。你不是每天只是在反复的，你一生的工作就是在说我到底有没有救恩，我到底有没有永生。我今天觉得有，因为我今天做了好人好事，明天我觉得我没有， 因为明天早上我没起来，主日聚会我都迟到了，后天我就觉得我有了，因为我虽然迟到了，为了赎罪我还多交了200块钱，大后天我就觉得我没有了，我交了200块钱，我媳妇骂我了，回去吵了一架。你这样的人，你就是完全在说是因为感觉诚意了，对吧？你是因为你自己的一种情绪性的东西来判断你的救恩。但是约翰的路径、奥斯丁的路径、加尔文的路径是在说，从上帝的那个确定性来说，你的救恩是不是确定的，是在说这个预定的问题。我不是说人的一生不要成圣，不要认罪悔改，那个永远是要的，但是常常有一种倾向要勾引你，你的一生就在反复在想你到底得没得救这件事儿，以至于没有任何的能力和精力去做别的任何事儿。在那古时，那就是让你干到那些沙漠里边去隐修去了，就是干这个的，认为在世俗生活中去生活，与人相交的这种生活本身就会让你不得永生了，慢慢的就会发展出来人因为行为诚意，这些绝对都是勾挂连环，环环相扣的，是吧？所以约翰的目的是牧养，而这个牧养的核心啊，牧养的核心，我们说头三节经文，头三节的经文真的好拗口啊，是吧？你无论看哪个译本都一样拗口，所以你不用说是和合本翻译的不好。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又一个大的从句，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主语是什么？其实给你绕懵了，像绕口令一样，你看哪个译本都是这样的，中文的、英文的都是这样，是吧？有点绕，但别管它绕不绕，结论你应该是很清楚的，目的是让你们与我们相交，这个没问题吧？就像你会看到一些热带养的一种香蕉树了，其实那不是树啊，但是就是看起来像树，是它的一个什么假的一个茎了，那下边是巴巴赖赖的，但上边反正结着香蕉，你别管这个爬下边那个树多痛苦，人也不爬，猴能爬，但是上边结着香蕉那是关键的，对吧？那个是重点，那个是结果。无论这些怎么说，这些他的这个牧养的核心是要你明白相交，人和人的相交，位格性的相交，这就是他的重点。唯有如此，人才避免那种抽象的那种前诺斯底主义的影响，这就是约翰的意思了啊。所以这种的相交也是我们常常说的保持团契哈。如果你想要真的握住上帝的手，与上帝有团契，那你要必须握住使徒的手，就是这个意思，对吧？使徒就是这个意思，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是与上帝相交的，你是这样的才你与上帝相交的啊，手拉手这么一个角色。26些年前给我传福音的人，我们把这个香蕉你要理解为福音的传承，可能更容易理解啊。我们聚会，因为给你传福音的人通常也都是跟你一起聚会的人，给我传福音的人我们一起聚会过，谁给他传的福音呢？据他说是他的外教老师，然后他的外教老师为什么能够给他传福音呢？因为他从美国的来工作，本身就带着差会的目的，是吧？那你要再上溯过去，那美国他的那个教会本身哪来的呢？应该是从欧洲去的，我相信几百年前，是不是？等到了欧洲那个时候，那么你就应该知道他跟宗教改革一定有关系了，无非是那几个大的宗派中的某一个或者分支。那宗教改革在之前呢，那天主教的时期，在之前呢，使徒的教会，这就跟圣经相交了。也就是每个人你可以简单的就梳理出来，你跟约翰握上手相交需要中间有几步，你都能画出来，其实是吧？这是基督教的这个统序传承就这么来的。当然目的不只是跟使徒相交，目的是要跟基督来相交啊，跟基督来相交。约翰想说的意思，用今天我们的话，比如说中世纪也这么说，今天也这么说， 就是你要想跟上帝相交，就必须先跟教会联合，就是这个意思，是吧？你不可能绕过教会，独自在今天一下子就跟上帝相交。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这种道理？就说，哎呀，2000年的教会史全都歪曲了，删掉，我要一竿子直接跟约翰相交，就是所谓回到使徒时期的教会，有这个说法吧？对吧？有这个说法。那么你认为这中间2000年的历史，上帝是不存在的，上帝的国在地上没有一寸的领土，是这样吗？没有一个的人间的代言人，人间他自己的旨意的一个践行者都没有。你要小心这种说法啊！凡是要跟上帝相交的，必须先跟教会联合，才能够跟这使徒的见证相交啊。所以约翰所说的这个相交是这个意思，而这相交的目标是基督。那个那么大的长句子，长难句所说的围绕的这个中心，那个代词就是基督，对吧？形容为他是从起初原有的。这个起初，那你知道约翰一贯写作是会这样的哈，就是太初有道。这个起初可不是说从我这个福音的起初，他说的是从时间的起初，甚至没有时间之前的起初，在太初就有的这一位，原有的这一位。但是这一位却又是我们这些做使徒的人听见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谓的听见看见，远远的看见和近距离的看见，而且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和我仔仔细细的观察过你，这是不一样的。这里边所说的亲眼看过，大概想说的是那种近距离的观察过的，对吧？是这个意思。那人群中远远看过耶稣一眼的人多了，是不是？那时候可多了，你认识他，他认识你吗？对不对？你没有亲身的跟他3年同吃同住吧？啊，使徒说的是这个意思。而且不但他亲眼看过、看听见，他还摸过呢。今天的这个 AI 厉害的哈，数字人啦，还是数字电子宠物啦，网络的这种交往厉害的，你真的可以跟千万的网友、真人或者是虚拟人、数字人，你真的可以看见，也听见，是不是？都做到了。但是你到今天为止做不到说你亲手摸过，未来咱不知道是不是机器人里边装上的 AI， 那个触感看起来都一样，那个时候这个伦理的挑战就更厉害了。截止到目前还不行，是吧？截止到目前起码还不行。而且这一位他原与父同在，但是又显现给我们，他是那永远的生命，他叫耶稣基督。哎，这是他这么长的句子要告诉我们，反反复复的把人引到基督的那里去，不是引到他自己这里来。而这个相交的媒介，与基督相交的媒介，又话转回来说，他又不停的在说了，是使徒，你还绕不开。目标是基督，但不是你自己就能到基督那里去的，你不可能绕开使徒，绕开教会。他说，我们听见的，我们看见的，我们观察过的，我们甚至摸过他，我们不但是看见过，我们还做见证，然后把这个从他来的生命之道到了我这儿，我再传给你，我们与他相交，你要以同样的方式与我们相交，这样才能与他相交。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看啊、听啊、说呀、摸呀，这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位格性相交的，对吧？位格性相交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之间的关系，咱们不是网友，不是笔友，不是驴友，不是什么别的朋友，我们是弟兄姊妹，是真正的朋友，是同工，是肢体，对吧？我们的这种相交就是位格性的相交。美国有个公司，它是专门卖一种叫做在寒带都可以生长的香蕉，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 Vigo 什么 Garden， 卫格香蕉，哎，很好记啊，很具体。卫格品牌的这种香蕉在东北也能长，所以卫格香蕉就是要具体，真的很具体的，不要把这句话本身又当做了一个超级抽象的名词。我们要卫格性香蕉，这个话说的越来越抽象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本来的意思了。 本来的意思就是能看能听能说能摸，就是这意思，是吧？能够促膝长谈，不是隔着 WiFi 网线眼泪汪汪，是吧？能够握着他的手与他一同祷告，不是光发个这个表情发过去，你发100个没有这一次的握手有用，对吗？位格性的相交，所以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我们为什么如此的要坚持在线下聚会？难道在云端聚会、在网上聚会对大家不是都更好吗？你也省劲儿，我也省劲儿，大家都省力了，舒舒服服的，是吧？半躺着，慵懒的，这边喝着咖啡，这边拿着圣经，对不对？也不用非得起立，也不用非得坐在这儿难受巴巴的。谁家还没俩手机啊？这边直播的，这边可以刷点别的，多好呀，是吧？为什么不那样？恰恰是那就是违背了位格性相交的最核心的第一性原理了，是吧？如果是那样的话，基督教会就已经几乎就不是教会了，那叫做网上学习班啊，那叫做某种亚文化的一种集体的赛博朋克的一种行动，那总之不是教会了，是吧？这是我们坚决要坚持到还能坚持那一天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将来是不是也都被逼到云端去，就像在末日的时候，人是不是都把自己压缩成个数据包上传到网上去，不知道，到那天再说。能坚持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生命的相交，不是符号的相交。毫无疑问哈，使徒们跟耶稣都有过位格性的相交。如果你问彼得，我们今天做见证顶多说，哎，我27年前谁给我传福音我就那么信了，然后呢我们在一起，我们唱生日歌，给我过生日，生日蛋糕，多么感动，然后就觉得怎么反思，我们是这个见证。如果你说彼得，说啊，彼得弟兄啊，彼得牧师啊，彼得这个长老啊，你说啥都行，就是你是怎么信主的，也许他就会告诉你，哎呀，他说那当时啊，我都认出来了，主是基督，主还夸我呢，西门巴约拿，这不是你能明白，这是天上的不只是你。但转头呢，我就说主啊，你要上耶路撒冷受死去，我说你可不能去。主转身就骂我了，说你这个魔鬼是吧？退后边去，你不体贴神的意思。还有一次我在水面上行走，给我吓完了，掉下去了，然后我呼救他，他把我拉着我的手给拽上来了，是吧？他能够给你做的都是这种很具体的见证，对不对？他是亲自与主位格性相交过的。我的自夸，我从永远不会跌倒，他们这帮玩意儿都跌倒，我不会跌倒，我多刚强。结果我基教两面之间，我三次的不认他。结果他后来在同一堆很相似的一堆火旁边问我，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他说那时候我才真的明白我的使命是牧养他的。所以你看彼得如果做见证就会非常的震撼人心，他跟主是这样的相交的，是不是？其他每一位使徒都可以，安德烈他是个特别会找人的一个，是他找到他哥哥的是吧？安德烈找到了西门，说我们遇到弥赛亚了，给他见耶稣。他还去找别的一些人，在这个登山，不是登山，就是这个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耶稣在问腓力使徒，我们从哪找饼给这些人吃呢？腓力说会算嘛，这22银子的饼也不够吃啊。那最后是安德烈找到一个小孩子，拿了5饼2鱼奉献出来，所以安德烈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跟主有这种相交。包括一些希腊人来求见耶稣，也是安德烈带他们来的，也许他比较会希腊语。也就是每一个人的那个具体的事情都让他跟主有具体的相交。而这个腓力巴多罗买也是一类似的，他俩是好朋友。腓力又是找到了巴多罗买，就是拿单业这个人是吧，他是找到拿单业的，然后主跟拿单业那个著名的互动，这是个真以色列人，还记得哈？那个人很直白的，这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人吗？所以你看到这些使徒们都有这种非常非常具体的相交的经历。可是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直最难的。刚才说的那个腓力很会算账的这一位，找拿单业的这一位，哎，约翰福音还专门记载了一个他跟耶稣的单独的一次对话，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你看他当时对主的认识， 他说主啊，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他既意识到了这种相交的物质性的肉身性的重要，但他又居然是不知道眼前这位就已经在前线给你干了。所以耶稣回答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干呢？对吧，主倒不是责备，主在教导他，他会渐渐的理解，你看见了见子就是如同见了父。最有名的位格性相交的一个故事应该是多马的，对不对？多马，很怀疑的这个多马。多马这个人情绪起伏比较大，当耶稣说上耶路撒冷受难的时候，多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你以为他说的是慷慨激昂的要舍身赴义吗？他也许是一个气话，是吧？他要作死，没办法，我们跟着一起死吧，大概是这个意思。他很多疑这个人，直到后来那个最著名的主显现的时候，是吧，他说的那番话，后来主真的就是体恤他，你来摸我，你摸我手上的钉痕，摸我这个肋旁的枪伤。多马是这样的心主啊，我的主我的神。其实这种人的这个思路的转变都是有端倪的。这多马在之前也跟主有一番对话，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就回答，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我们都很熟悉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可这句话是从多马的那个问题来的。多马说，主啊，你要去哪里？那个道路在哪里？我都不清楚。主才说的这个回答，是吧？这是多马他的信仰的见证。包括马太啦这些人的记载不多，但至少耶稣也是亲自在税关上呼召他来跟从，他就来跟从。还有像达泰啊，他也同样的在约翰福音中问过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你看使徒的问题跟我们今天在福音会上的问题也差不多吧，是吧？很多时候也挺相似的。至于说雅各和约翰这兄弟俩，那跟主相交的那就太多了，是不是？在最后的晚餐，约翰靠在主的怀里，包括在这个十架下，主亲自的跟他说，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将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约翰来照顾，是不是？就是这个约翰跟主的相交那是非常多的，包括他年轻的时候脾气暴躁，雅各约翰就问主啊，你要吩咐我们让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些撒玛利亚人吗？那时候主就责备他啊，所以说最重要的一种位格性的交通，我刚才说了，看过听过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你现在数字的方式也能做到。也许对诺斯底主义者最让他气急败坏破防有杀伤力的一个方式叫做摸过。耶稣在复活的时候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这就是诺斯底主义不能够回答的一个问题。他说耶稣成了个幻影，是不是？就是个魂。耶稣说魂无骨无肉，我有，你摸摸看就知道了啊。所以也许到了最后，在那种好像一种天上的法庭般的见证，使徒们都是见证人，说你凭什么说你与他有相交，与你认的这位耶稣基督有相交。那说到最后，他们也会说到这个摸过的问题。也许像这些使徒们都会说，耶稣他洗过我的脚啊，是吧？众人都会做见证，对，主是真实的，他洗过我们的脚，他拉过我的手，我曾经靠在他的胸前。多马说我曾经摸过他的肋骨，摸过他的手掌，是不是？这叫做摸骨。故事我们才说啊，应用到我们这里，我们就要说，我们认识任何人，你敢说跟他有位格性相交， 那才叫认识了。我们不能够根据道听途说啊、个人的印象、网络的文字来认识一个人。很多人说文如其人，不是，真未必如此。文章写得很好很漂亮，人可以不咋地，或者文章很烂，人是个好人，这都是很常见的事情。文不一定如其人，这过于夸大这种抽象东西的力量啊！你除非与一个人真正的交谈过，一起吃过饭，你拥抱过他，你握过他的手，甚至你跟他一起生活过，除非是如此，你就不要说你真的认识他，对吧？那样的认识不是真的认识，那是你想象中的他，不是真实的他。所以我们才说最彻底的一种人和人的相交的关系就是夫妻，真的是两个人彼此有互动啊，有各个方面的精神的灵魂的身体的这种的最亲密的相交，这个才说他认识了他啊。亚当夏娃就是这样互相认识的。使徒们也是这么认识耶稣的，当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从前有很多先知异人要看你们所看的没有看见，听你们所听的没有听见。这里虽然说的是看和听，但不是说那种遥遥的看，说的就是这种位格性的相交，看过听过还摸过呢，对吧？你们才是有福的，的确是非常有福的啊。但是如果是就这样说，人必须是必须啊，看见个近距离的看见听见才摸过才能够认识，那人一辈子能认识的人太有限了。所以这个约翰才提出了另一个观点，有一个相交的链条的，耶稣基督跟使徒们相交的，使徒跟后来的教父们相交的，教父跟这些监督牧师长老们相交的，他们跟他们的会众相交的，会众们到处建立教会传福音或者生养孩子，跟他们自己家里的基督徒外边的基督徒相交的，一代的传下来，到了加尔文，到了这些宗教改革，到了如今，到了我们，我们是在这个很漫长的链条上，也没多漫长，两千年你数一下这个人，那能多少代呢，是吧？多少代，有人说过从两千年前到现在，想象一种最极端的情况啊，就是如果有个人生在公元零年，死在公元一百年，活一百岁，另外第二个人呢生在公元九十九年，活在死在一百九，都活一百岁，他们都如果都见过都认识他，我还小时候抱过你呢，如果是这样，我们跟耶稣之间就隔着二十个人，当然不会这么一百人一百岁一代，有点太长了，三十岁一代，三七七也就是七八十代吧，最多如此了，是吧？你就跟耶稣之间隔着七八十代而已，这个链条能追溯上去啊，这就是我们跟他的相交，这个相交的链条。这个链条意味着这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家族当中，在这种历史当中真实的存在过的，生活过的啊。为什么犹太人那么喜欢记家谱？我自己家也有家谱，我也常常去研究去考察，当我发现到那个我的祖先从山西在六百年前搬迁到河北的时候，他来自的那个村说叫山西榆次，叫大城村，我怎么找也找不到这个大城村在哪，没有这个村。后来呢再一找，后来改名说它叫代城村，因为大太代在古代都是同音的，可是代城村同样也没有。可是我找到了我的那个始祖的妻子是同村的叫田村的人，田村我找到了，今天还有了那个地方，那个村叫龙田村。哎，你就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你知道吗？你就知道你的家谱不是人编造的，它是真实的，以至于你今天花个一两千块钱坐个飞机就到那个田村，你就站在那个土地上，你可以想象你二十三代以前的祖先他在这儿踏过这片土地，这就是一种历史性的历史文法的意思了，是吧？你能够确定那种真实性。所以就像那个有一个牧者说，曾经有一伙这个摩门教徒给他传福音，他呢就也好信儿，反正是吧，美国也好信儿，就跟人俩连续三四个下午在那辩论，辩论到最后他们的核心的论点就是 他质疑的是你那摩门经的历史文法的可靠性在哪里，他在历史上站不站得住脚，不是你编个神话给我听就那怎么的了啊。很多人以前看这个奥德赛看这个伊利亚特都觉得是神话，直到了这个近代真的在土耳其那个海边是吧，地中海海边发现了这个特洛伊的城的遗址，你才知道那个是史诗，那不叫神话。同样他跟这个摩门教的辩论，你们编的这个东西的历史性在哪里。到最后那俩年轻人就很沮丧了，说听着哈，我们之所以相信是摩门教徒，因为我们有信仰，我希望你即便没有任何历史证据支持，你也仍然会相信基督。而这个牧师的改革宗的牧师的回答就是，如果真的没有任何的历史证据支持，我就不信了。也就是你所编造的一套虚幻的抽象的理论，我是不可能相信的。它一定要有一个这个链条在其中，这里边的每一个活人是存在的，当时他发生的一件事情是真实的存在过发生过的，对吧？他是成了肉身来的，他在这个世间留下过痕迹，这个很重要。虽然那个痕迹对每个人来说不是一样的那么的重，对你来说可能很淡，对他来说可能很浓，可是他一定留下过痕迹。可是如今的后现代的思维，很多人就觉得我因为我要信我就信了，他相信的是他相信的力量，他相信的不是基督的力量，这是两件事。很多人被自己的虔诚感动的稀里哗啦的，你在相信你自己的相信，你不是在相信你信的主。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讲的是这个传承上去，你最终是与使徒相交，使徒是与基督相交，你信的是一个客观的，是外在的一个他，不是你心里的那种偶像啊。所以如果没有历史证据支持，如果耶稣不是成了肉身来的，我们就不该信，也信不了。当你看到说耶利哥、耶路撒冷这些城市居然是不存在的，是人虚构出来的，你什么心情是吧？当他提到那些有名有姓的人，这些人是在哪里的，后来发现是人杜撰给你骗你的，你是多么幻灭，对吧？所以对我们来说的信仰就是我们来自于一个踏踏实实的一条链条，不是来自于某一种今天的观念，说信心之跃一下子跨过去，一下子起飞了我信了，或者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我没有觉得荒谬，基督教一点也不荒谬，不荒谬，它是合乎历史的，合乎证据，合乎事实的，它里边有超验的成分，也许他们说的那个荒谬，但你要说到整体的基督教，耶稣基督不是无骨无肉的一个抽象的让你无法判断的存在，玻璃二象性啊，不是，他有身体，你可以来摸，你可以来看，你还不相信他烤个鱼跟你一起吃，他都不需要吃鱼他要跟你一起吃，对吧？就是为了让你知道他是很具体的，很朴素的，是成了肉身来的，他愿意以这个方式跟我们位格性交通，我们也当与他位格性交通。所以我们唱很多的诗歌，唱耶稣基督活着啊，我知道他活着，你从哪知道他活着？你没有跟活着的基督相交，这种的相交你还是在抽象的观念中在说他具体的活着啊。所以我们的应用就是这相交可以在各个方面的应用了。当我们说相交的意义是什么，相交指的就是你在生命上与他相交，你在真理上与他相交，也在喜乐上与他相交，你的情感、你的知识、你的意志、你的一切都跟主来相交，跟他发生那个共振，那个血肉连接。至于这个相交的传统，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基督教的传统，教会就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我们在这个巨大的漫长的链条当中跟他们具体的相交，而更值得应用的就是我们要坚持这种真正的相交的一种教会啊， 香蕉的教会不是让你在院里种一棵耐寒的香蕉，更重要的是人和人的这种密切的互动。我们常常说线下的这些敬拜啦，我们的圣礼啦，我们在一起的爱宴啦，这些实际上都是不可或缺的成分，都是人跟人之间那个交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小组当中，我们固然学习真理，但可能更重要的是畅所欲言，是彼此的代求，是具体的事情啊。而在事工当中，其实我们很多的事工都是在制造这种大家能够位格性相交的机会，比如我们唱诗，我们在一起为了婚礼了，为了什么啊，排练，大家在一起有这种互动是吧，和声要听别人怎么唱，你要怎么配合等等。我们甚至在体育训练当中，为什么我们都比较崇尚这种集体的球类的运动，而且有对抗的要强过无对抗的，就是因为那种当这个真的是是吧，拳拳到肉的时候，当身体有冲撞的时候，哎，人还能够在保持你的情绪的不去上头，那种的控制的能力等等，那个与人的相交会让你是真真切切的，不是停留在脑子中的观念啊。包括一些属灵的阅读啊，彼此一起的读书，一些读书会也好，你是在看到对方的反应，他的表情，他暂时没明白，你明白了，你给他一点提示，他先明白了，你不明白，你跟人家有点求教啊，大家会心的一笑啊，原来是如此等等，这些的事情都是在一个集体当中、群体当中发生的。包括我们的学习啦、成长啦、宣教啊，一群人去，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单枪匹马独狼式的宣教士，没有这样人，是不是？耶稣都是差遣最少是一对一对出去的，两个人。包括这种人际的交往，在社区的同住，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都在践行这种位格性的相交。我们彼此的位格性的相交，也与我们的上一代这样的相交，在这个传承当中，最终就与使徒相交，他们是与基督相交的。基督的目的就是这个，他道成了肉身来，就是为了让这信仰不是高高在天，不接地气，也不是像东方人一样的最后落实为什么信不信仰的好好吃饭最重要，也不是如此。这个好好吃饭也是盛宴，也可以是圣餐，是被圣化过的，所以他又是在天又是在地，我们的在地如天才成为真实的信仰。这是约翰的目的。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是有着真实的相交的教会。主啊，你保守我们那种的躲避，那种的难以求同存异。我们常常只觉得自己对，常常的不愿意跟别人，我们视之为迁就也好，视之为一种无奈也好，不愿意有真实的互动。但是主啊，我们对自己的亲人常常也有着很多的包容，我们却不能够对弟兄姊妹有同等的包容。主，我们求你能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位，我们都真实的认识到我们自己是有肉身的，主耶稣也是成了肉身来的。主啊，我们也同样有灵魂，我们也不是为着这肉身而活。求你使我们找到这真实的平衡，找到那真实相交的方式，找到这看起来平凡的、看起来凡俗的这些相交的意义。主，我们深信你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信仰、这真理，不同于这伊斯兰教，不同于佛教，不同于世上的任何其他的那些人为的宗教，或者各种的完全抛弃了一切超越事物的人间的烟火。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是在天又降在地上，如今又在天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也要与他一样，我们如今在地，将来要与他同在。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也同样在这盼望当中，在认真的具体的活好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自己的每一时每一刻。愿你如此的恩待我们，就在我们这平凡的生活当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